这样的时间与我们每个人同在。主啊，也借着牧师的信息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再次把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你，我们要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都是里面的问题啊，里面的问题啊，这里哈啊，你先给我，早先给我的问题啊，他说罪的改变，我想
罪的改变是相对的，
罪的改变的过程，我想你的意思是说啊，罪在我们身上脱去的过程了。罪改变的过程，不对。如果带来异议或者是轻生的念头，该怎么办？有个同性恋的基督徒想试图抑制同性恋思想的经历，所以他觉得异议或想有轻生的念头，是吧？意思。那实际上哈，我告诉你们，不会离开这些原则，心愿很重要。我再说啊，想要自杀，觉得。我不想他哪一方面，但是我所知道的啊，比如说我朋友最近有一个姊妹，他跟他先生相处的一直都很不好，尤其那一开始那结婚那几年，那两个都很能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这个姊妹呢后来信主了啊，信主了，但是两个还是不行，大概有蛮长半年以上的时间，那他想自杀，那告诉神他想自杀，他不想活，那神就告诉他，你既然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，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交给我？你自己的命都不要了，你为什么不交出来？后来呢，神在几次的祷告中向他显现，这所谓的异象，这真的是向他显现。后来他看见撒旦的诡计，他看见很神用异象带领他了。那后来他碰到我以后，他当然实在是他就一个，他跟我做见证啊，他现在一直在跟随着我们网络上的信息。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啊，他有了神把他带过来，是因为怎么样，把自己献给神，就这样子。那像这种情形呢啊，我觉得就是接纳他，就接纳他嘛，他自己要就接纳他，你不可能一下改变他，但是只要他有心，神的确是改变。你看那个很多很多同性恋的那个都改变了，有一些同性恋的倾向到后来神都灵敏都转变了，人没有办法转变他。他就说，我就讲到他想要轻生这个念头，我觉得他应该把自己献给神，没有别的方法。那这里提到说啊 ，love people hate sin， 是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？当然是这样，我们只对付罪，我们不是对付人。那如何在谈论人带有罪的时候呈现更多的爱跟怜悯啊？假如这类人就在旁边，不会感到受责备。如果没有亲身改变某些罪的经历，是不是没有资格啊过多的谈论？我们先提到就是说啊，当然啊，神对我们就是他爱罪人，他恨无罪恶，那是两件事情。那这不是说我们，这是说基督徒应该做的，这不是该做不该做的问题了。一个真正蒙神拯救的人，他不可能去定罪别人。不，你要求他不要定罪，只是提醒他，那也没有错。但是 一个真正蒙恩的人，他知道我们是被怎样的光景中被救出来，我们不可能去定罪别人。一个蒙恩越深的人，他这个人实在是越卑微越隐藏，他很认识人，他会同情人，这不是教的。大凡只有自义的人，那法利赛人他会定罪呢？他会定罪人？很简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罪，他很刚强，所以他不像那些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些妓女啦，或者是那什么税吏啊，对不对？他都十分之一的奉献嘛，什么这么爱主。所以就是说呢，你先发现到一个真正蒙恩的人哦，他是很卑微、很隐藏的，他绝对不可能定罪别人，他认识自己，他认识人，他认识神的拯救，他知道若不是神的拯救，我比他还差，这真是这样。要他会感谢神哦，他不可能定罪别人，所以这不是如何要能够这样，很可能神就让他摔一跤嘛，哎。他让他认识自己啊，就这样。所以这是一个哦。那如果说你没有亲身犯过那种罪，没有经历那种罪，是不是没有资格谈论？现在就说不是啊，他没有资格多谈论。实际上呢，我们谈论罪干什么？你谈论神的拯救嘛？为什么谈论罪？那出于神的，你才能帮助人。否则的话，你再多谈论也没有用。只有反弹，也不需要你给他时间，给他机会，为他祷告嘛。这个处理的方式其实都很简单，你里面有一个真正的爱他的灵魂的心，哦，那你自然会想办法嘛，对不对？你都是这样啊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刚刚一个问题哦，这里有一个基本观，我谈到这里先讲，就今天早上你给我的问题，他说你。我提到的要救人过去，要救我过去，要兴我出来，要看到异象啊，这相当的抽象。有没有适合的例子啊？有实际一点的方法，我们可以追求。你现在先有一个正确的观念。我请问你们，人有没有方法可以对神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一个方法祷告让神听你？有没有？你是神，所以这基本认识要知道，人绝对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对神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？所谓的救我的过去，兴我的出来，啊，看到异象，这个异象是什么？我先提到，异象是把属灵的。荣耀中的那些无形的用形象来表达，那是异象，用有形的形象来表达。异象是把那荣耀的无形的属灵的用有形的形象来表达，所以它的表达定规是有限的。我讲的不是异象，我讲的是一个看见，那是神话语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启示，那是一个看见，那是圣灵的见证，不是异象。好，那异象这个东西很容易被撒旦所模仿，异梦异象很容易被撒旦所模仿。我讲的不是这个，我讲的是神话语中的一个看见，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见证的一个能力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讲，实际上我就说觉得啊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应该有个认识，人家保罗当时没有人教他，没有人教他，这条路是他自己冲出来的，没有人教他。我们今天有前面的例子在前面，我就觉得我们不是学他，你看见有这么一个人走在前头，我觉得这是我们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例，很重要的一个榜样。那这样历史历代以来，我等一下慢慢来提太多的例子， 太多理。我所要讲的就是说，当时保罗他在最不能胜的时候，他也不晓得亚拿尼亚跟他施洗的说，你起来洗净你的罪，就这样子啊。受洗真正的意义是保罗从主领受的，是神告诉他的，所以他当时就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你好，你就认罪悔改啊，经历耶稣基督啊的宝血的洗净，你就认罪悔改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那悔改赦罪的道嘛，亚拿尼亚跟他当时跟他按手，就是你起来洗净你的罪。我告诉你，保罗走到为什么会走向陷入罗马书第七章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嘛，他在神的面前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嘛，所以他能够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他当时一直在呼喊，谁能救我？对不对？你要是告诉保罗说，保罗啊，我告诉你呢，我信主比你还久了，哎，算了，你不要那么，这不可能的，他不会听你的。你说，你看呢，都这样嘛，哎呀，不要急嘛，慢慢来嘛，他不会听你的。这不是教出来的，心愿的东西是不能教的。你会跟神去想办法。我们提到那个，昨天呢，提到那个少年的官，对不对？我不晓得，你问问自己，你要是少年的官，耶稣跟你这么讲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回应？少年官转身忧愁的走了，那你会怎么样？啊？你也是忧愁的走了，所以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永生嘛？你真的忧愁的走了？那你这是，我在我提到说。我请问你了，要是你的老板要把你 lay off， 把你开掉，你听到要开掉了，你也是忧愁走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你要是觉得这个位置不能掉，我回去没饭吃，我会饿死，那你怎么办？你会想办法，对不对？这还要人家教你吗？你自己去神，你自己去计较嘛。你告诉我，神多么灵敏，对不对？你要是少年官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不想教你了。你会怎么样？好，你要不要讲？你会不会怎么样？谁来讲？你不知道怎么办啊？不要摇头，你们都太内向了，你不知道怎么办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？那我才不知道怎么办呢。那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吗？耶稣跟你讲，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然后来跟随我，你就有祭司宝在天上，你就有永生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办？
信靠。
还有没有？你到底会怎么处？你人家这么跟你讲，你到底会怎么样？
对。
你最少会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嘛。你告诉他，主耶稣啊，你这个台阶太高，我没有办法爬上去。主耶稣，但你帮我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愿意这样做，你帮我嘛，你帮助我嘛，对不对？先把心愿先摆上，你连一点心愿都没有，你就转身就走了。耶稣也不会回头叫他了，耶稣没有叫他，回来，你怎么这么可怜，又要从我儿子走，耶稣不管他。对啊，你做不到，你为什么不会跟神要呢？你说，主啊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但是我知道你有办法，对不对？你怜悯我，你可怜我，对不对？你想办法，不然说主啊，你等我，对不对？人家那个尼托神还说，你先不要那个哈，你先你主啊，你等我，等我，我一定会改变的。主啊，你等我，你向神求，你还可以向神耍赖，神知道我们的心，对不对？说这个心愿很重要，他没有一个实际的方法啊。当时，那你说这不是意象？我举一个例子啊，这很多例子可以讲。你都读过戴德森的传记，对不对？戴德森他怎么转变的？他就是因为那一天，他就你知道他向神说，他如果有千条生命，中国可以怎么样？他可以全部献给中国。他有千万英镑，中国可以全数 自取，对不对？他向神的心是这样子啊。但是有一阵他就很痛苦嘛，那么到戴德生传，那个传，那个人家称为传记之王，他那天很，他觉得都很痛苦，意思就是说压力很大。你要传到他当时带了那么多同工到台湾，到大陆去，然后当时你知道吗？那水土不合，死的死，啊，病的病哈，啊，甚至有的被杀，所以他当然他是一个 leader， 他压力很大。他说真的是，他说实在是没有喜乐了，压力很大，所以他就一直向神寻求，我到底怎么样？神不是有应许吗？你要住在主里面就好，你要住在主里面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注意哦。我们能不能，我们能不能进入基督里？进入基督里，你不是一个房间，对不对？门一打开你就走过去，对不对？进入基督里，在基督里有没有这样的门呢？让你能够走进去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你从旧造，注意哦，你从旧造进入新造，你可以用从旧造走进去新造吗？能不能？很有意思哦，你注意哦，所有的成为这事实的，都是看见什么？那一天他就是这样，那就很痛苦。然后他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跟珠子的比喻，那不晓得他读了多少次。那一天早上他一读，就是那天早上，非常的不同，而不是早上，我不知道。那一天他突然间，神就让他看见，他已经在里面，他就在枝子，他就是葡萄树上的枝子。所以你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哦，你如果越寻求要进入在里面，就显明你一直在哪里，一直在外面。这很清楚的嘛。你越寻求要进入，越证明你在外面，对不对？所以所有进入那里面的，进入基督里的，都是看见什么？已经在里面。都是看见已经在里面。所以那天他就看见他已经在里面，他整个人就变了。这不是异象，这跟异象毫无关系，这听见神的声音，听见圣灵的见证，这是一个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宣信也是这样。昨天我们唱了那四个宣信，宣信怎么蒙恩的？他以前就是追求圣灵充满浇灌，他以前就是追求外面的一门一项启示嘛，追求神的作为嘛。后来呢神就让他看见他实在是没有属灵的真实了。你看当初保罗当他力不能胜的时候，照理讲你怎么不懂呢？对不对？你不是被圣灵充满过吗？你跪下来祷告啊，你从圣灵得着能力啊，圣灵浇灌你就有能力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得着能力能够对抗里面的罪嘛，是不是？神没有这么带哦，神不是这么带哦，神怎么样？十字架活化他眼前，让他看见什么？已死的事实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所以他看见这已死的事实，是这样子带他的。他不是他，所以也不是你要活出新造的人，是他自己就有一个力量，怎么样？因着改变，人家都看见他的改变，他自己也知道里面的改变。看见已成的事实，所以当时神就是带领保罗的。你没跟他讲说你怎么这都不懂啊？要凭着经历来讲，就说你就回去祷告嘛，仰望神会给你能力啊。那个耶稣早就应许了，那都说圣灵就得着能力啊，你就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胜过罪嘛。这个没有错，这个不是保罗那一段的经历。不能彻底解决他的问题，那是求圣灵给他的帮助，还是在救生命上。所以当时保罗用 神用十字架让他看见，那是一个看见，他知道他已经死了。所以什么啊？所以这个呢，这个所谓的看见，那是从神话语的启示来的。好，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。好，那尼禄森那时候也是一样啊。你知道他看见那一天他谁不知道我已经基督同钉十字架？他传婚传了多久了？那天早上他起来了，那是早上。他起来的时候，他灵修的时候，突然看见我已经死了。你知道这个人整个跳起来啊，他跑到楼下厨房啊，告诉人家煮饭的：“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人家那这个神经病，有没有这样骂他了？是这样子的，那不是一个意象，那是一个启示，都是一个看见。我记得我们在带那个，我们当时有一个姊妹啊，那是在那边，那时候我们在讲约伯记。那啊，师母叫他整理了，整理了约伯记嘛，给那个啊，这个姊妹，他外面追求很多了，哦，他也是外面，他先前也是啊，一梦一想，也是这样啊。那因为开始带领他的姊妹，那个传道人也是走这个路。那后来碰见我了以后呢，啊，那这个很可爱，他非常爱主，我也是很受他感动，他那。那这个姊妹她那时候叫她读约伯记，叫她整理约伯记，她就在整理约伯记的时候问问，那时候她先生啊，实际上几乎就要离境了，哦，身份出问题，工作出问题，那时候是他们真的实在是最紧张的时候，最紧张的时候。但是很奇妙，就说他跟我作奸的，他说：“曾牧师，你这个还真有效哦。”我不晓得圣灵怎么带领他，他就因为约伯，我啊，不是我最近不是先前讲的哦，那个角度，我用在篱笆里面的约伯，篱笆拆掉以后的约伯，看见神以后的约伯，我是这么写的。那这一次讲不是。我是从时空看约伯为什么受苦，从荣耀从灵界看约伯为什么受苦，从荣耀中看约伯为什么受苦。我看哦，这是圣灵的开启，他从荣耀中看为什么，他为什么有这些经验，当他眼睛一开启，他里面就有了力量，神就这么改变他。所以他为什么一直扶持我们？因为他在信息上蒙恩。所以这是一个认识，这是一个看见，这不是一个方法。所以合适的例子让我们去追求，人的主动是有方法，神的主动没有方法。我请问你，不再是我活，很多人，那时候我们的一个弟兄在台湾开特会，那一个牧师就问。那不再是我活，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基督在我里面活，那我回去怎么讲道？基督在我里面活，那我怎么办？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？因为这是在知识上领受，他没有真实的看见嘛。真的看见在基督在那里面，他整个人就跳了，就像宣信一样。他就是因为那天神告诉他我在你里面，他因着这样的缘故，所以这宣信整个都变了。所以，但是因为他这样变，你看他写了很多的救恩的诗歌，啊，很多朋友都离开他，过去跟他一起追求都离开他，说他变了。所以这是很奇妙啊啊！我愿意讲，就说还是心有问题啊。这些例子呢，也不是让你去学，但是呢，你最主要不要跟我讲，你去跟神讲，你去跟神计较。为什么他们能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有一个传道人，他现在被主接走，当年他就是看这些传记，他把传记摊开来放在床铺上，然后呢所有的门窗关起来，电话都不接了，然后主啊，为什么只有这几个人，为什么我没有分，哭啊。那时候 后来呢，啊，你知道他们都是从五旬节里面出来的。那后来呢，他哭，他就向神祷告，他什么人都不见，他就觉得说，你若没有办法救我，我就直接去见你。很厉害，他这个人很决然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很绝。后来他的门打开了，经过几天，我不知道多长的时间，几天，弟兄们问他，先生你怎么了？你现在你看见什么异象？我看你好像变了。我什么都没有看见。他说神让他看见，让他说我已经知道我在基督里面。所以呢，他第一个经验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在基督里他第一个经验是什么？就是说当外面风暴的时候，试炼领导外面的风暴试探的时候，他好像也是在风暴，他看到，但是呢，他好像躲在一个屋子里面，他是在一个屋子里面，所以那个东西不会影响他，是这种情形。所以呢，啊，这些例子的确很多，否则的话不会有这条路。那刚才他是用经历来讲，他用经历来讲，所以我非常喜欢那本书，他的全传，啊，但是呢，那不好读，但是这个容易读，这个容易读，但是啊，他唯一的缺点就是，他好像解释一个东西让你去了解，这是唯一的缺点。他不是一个，他有些书呢，我知道有的书呢，我没有带来，因为坐飞机啊，我不能带太多行李啊。然后他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认识来写呢？他是站在一个开启看见的认识，他写的很简单，借着这个书让圣灵在你心中做见证，把你带进去。所以有的人啊，那时候好像花了40000册，但是真正蒙恩的大概有几个传道人，大概有几个人那知道的了哈。所以就说啊，的确人的心很重要，人的心真的很重要。那这个在人面前，没有一个啊，人的主动的东西才有方法，神主动的东西没有方法，人没有方法。这些更换生命的东西是神的主动。你看，我请问你，这很简单，你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方法？你用什么方法信耶稣？我不是，我是莫名其妙信耶稣。你知道我本来就是很抵挡神的，我根本不相信神，我最看不起就是牧师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一天我就觉得很奇怪，自从我们那个车子差一点啊摔到悬崖里面去，那一次开始，神就莫名其妙的吸引我。我开始我爸爸叫我去聚会，我是很鄙视的。后来呢，这么一个转变，神就开始吸引我，我要去聚会。我爸爸说不要了，那么远。哦，我说等到你回来都太晚了，他不要我去，我还是要去啊。没有人教我，这是什么方法？你知道一个蒙召的人，你用什么方法被神蒙召？是神召你呢？所以这个这种神主动的东西，神真的呼召你，任何人反对都没有用。我妈妈那时候流着眼泪来看我，叫不要这么做，哦，那心里是很难过，但是怎么样？神的呼召你还是放不下。这个你教他一个方法，怎么样坚持认识神的旨意，坚持呼召，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在属灵的事上，实在我愿意讲，都是神的灵敏，实在是神的灵敏。好了，这方面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提了。那有一个就是说，第三个就是说，对不同罪的悔改啊，对不同罪的悔改的有没有统一的具体实施方案？罪的悔改这件事情啊，悔改那是人的起步，所以呢没有错，悔改一定是出于圣灵的光照。圣灵光照到哪里， 你才会认罪到哪里。但是我们知道有几个原则，第一个，认罪悔改一定是啊，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哦，有一个人呢、啊，那因为一个弟兄啊，他特会嘛，几天的特会，他去找，第一天晚上还找牧师，牧师讲到认罪悔改，他去找牧师，他说牧师啊，哎，我犯了一个罪，我跟人偷了一个瘸子，听闻一个瘸子就是打在地上的那个木头嘛，一个瘸子，我去偷了一根瘸子，牧师就说你就还给人家嘛，这小事情嘛，好。但是他第二天又来说，牧师啊，我心里还是不平安，因为我还跟人家偷了一条绳子。然后偷一条绳子，好，你又不要再偷了嘛，你就还给人家。第三天还来找牧师，牧师啊，我心里还是不平安。他说为什么？我给人家偷了一头牛。他第一天要是把牛牵出来，不就没事了吗？瘸子啦，绳子啦，你这什么认罪啊？你把那个圣灵光照你，不可告人的最最为难的，一直在你里面，良心一直不平安的，这个东西一直在你里面的，那个东西先拿出来嘛，这是一个要领嘛。你不要什么绳子，什么瘸子，讲这个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老马仕途了，我们带领的牧师老马仕途了。其实每个人也不必那个啊，就是说你真正有真正这些东西一定是从心里面，你最最难过的，一直在心中一直有控告的，一直让你不平安，这个东西先解决，其他很容易带上来。还有呢，认罪悔改，你当然你不可能像洗衣服一样，你不能整包衣服包着以前然后到了河边去洗嘛，一件对不对？去洗，然后他就把一个包袱把整个衣服就包起来，然后就背上，然后到河边去洗。你洗怎么洗？一定把它揭开，一件一件拿出来洗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像现在都丢洗衣机，那你一整包都丢到水里去，这样切切这样，算一算就拿上来，哪有这样子的？你该在神面前搞清楚嘛，就这意思。这是几个原则了。那几个原则你一定要把握住，那最主要是你真的有心愿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的光，我要认罪，我觉得有些比如说我自己良心很那个亏欠一直在，那个不安一直在，你知道熬了多久啊？熬到我们每次跪下来，圣灵就告诉你，你不要祷告，你去解决这事情。每一次跪下来，神都说：“你不要祷告，你去解决。”所以那时候我就找那我们带领我们那老牧师。所以呢，就说意思就说呢，那个神会让你过不去，圣灵会让你过不去。当圣灵让你过不去的时候，你赶快跟随，否则人会麻痹掉，会老旧掉，会老旧。当你越对付罪，越对付你良心会越敏锐，这是真实的，会越敏锐。好，所以就说，所以具体的实施，第一个你就知道啊，讲到认罪悔改的事情，弟兄姊妹已经在神的面前蒙光照，然后呢，让他知道把罪深的那些常常一直在他心中控告的那些东西先处理掉。你不要不好，你就找长老嘛，你就找人帮助你嘛。就是这样。第四题就是提到说，如果因为某些罪阻挡一些福音朋友继续追求成为基督徒，该如何帮助他们？经常听说啊，其他都能接受，这就这一点不能。我不太清楚了哈。他的如果某些罪阻挡一些福音朋友来追求，该怎么帮助他们？你都知道。实际上呢，给他时间了，带他来教会，因为你知道在罪的里面是找不到神的，但是神会宽容的。神会宽容什么意思呢？等他信了耶稣以后，等他真正来教会的，这样来教会以后，他自然这个东西会，他才有力量去断掉。神会给他有力量去断掉，你不能从罪的地方下手了， 常常都不能。他最怕的就是人家知道他哪一方面的软弱，对不对？所以先不要摸他这个东西了，先他带到神的面前，从神那里他为他祷告，求神给他力量。神只有他很认真的对待自己的灵魂，他才会求神解决他罪的问题，这是真实的。所以他来教会不要拦阻他，鼓励他，时候到了寻找一定会寻见。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？好，这里提到默想，我来是要废掉律法跟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而是要成全。那是这个题目很好，我要不是废掉律法跟先知，律法一点一滴都没有废去，对不对？都要成全，对不对？那这不是矛盾吗？一方面说要成全，一方面说废掉。我们读那些经文，对不对？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到底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不知道吗？你说这是矛盾吗？怎么废掉了？律法先知怎么废掉了？怎么废掉了？就是借了什么？借了恩典废掉了。旧约时代要求安息日，对不对？你是守着日子来安息。新约时代你是得着安息日的主在你里面而得着安息，安息日的主在你里面得着安息。所以呢，因着恩典十字架救恩的成全在我们身上成全了，律法自然就废掉。是这样废掉的，所以当然废掉嘛。那不是从外面来要求，外面的要求那就是在律法的时代，但是他因着得着了基督称我们的生命，他在我们里面来成全，所以律法自然就废掉。好，所以主耶稣讲了，他讲不要想我来是废掉律法跟先知的道理，没有，他不是从字面上废掉，那你就可以胡来了，不是，他是因着在我们里面成全，然后这个东西自然就毁掉。那牧师提到救恩的十字架要如何看待救济无法守全的律法，是这样那救的己当然是没有办法守全了，但是我愿意跟你讲律法对救人是必要的。所以有时候我自己有一阵子我都觉得实在是主真是够巧了，我还不如传律法，传律法还容易一点。你要谦卑，你要顺服，你要听话，对不对？传律法还容易一点。你传十架救恩我觉得这个转变真的实在是太难了。因为什么？都是认识都不够，第二个心愿都不够，产生问题。所以你以为，但是呢，用律法，注意律法并没有废掉，律法在救生命上绝对需要律法。你看一个教会里面，我们当然不是这样的，像纽约就很复杂，又抽烟的、酗酒的什么，比如说你不用律法怎么行呢？你当然用律法嘛，救生命就用律法嘛，在救生命过程中还是要律法，对不对？圣灵也会改正你，也会要求你，一定用律法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律法它本身它是不需要废掉的，它并没有废掉的，它很自然是存在的，它一定靠着律法。救生命再不给他律法的话，那这个人无法无天了。这个我们应该晓得。所以我们用十字架救恩来认识这个律法，你就知道实际上律法是迅猛的师父把我们怎么样引到基督的面前嘛，把你圈在罪中，让你认识罪，让你到基督的面前寻求神的拯救。律法有它的功效，律法是为不义不法，这是淫乱，这是败坏了， 这些人设立的，你不能没有律法。但是我们讲了，我们不讲这个的原因，我们是希望我们不是那么差劲，是我们都有心要追求的，好吗？那所以呢，本来教会的层次本来就差很多。你看以弗所教会，对不对？他一讲到荣耀中的指望，神已经成全了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，对不对？在信的人身上显出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对不对？就这些东西都在讲了。到后面他讲什么？你们偷的人不要再偷了。你奇怪，那你真正看见这么荣耀，那你怎么可能再偷呢？所以那个程度差很多。所以一方面你要让他看见恩典，看见恩典的指望，看见神拯救的完全；一方面你要警戒这些还在旧生命里面的人，他根本软弱到一个地步，一直带着世界的味道，还在撒旦的权势里面出不来，好像是这样。他根本没有那个心嘛，那这怎么办？你就告诉他不可以，就很简单。这保罗带领就这样，他很平衡，一方面传十架的救恩，一方面有规劝，有警戒，有安慰，对不对？有约束，有要求。所以我们圣经之所以难读，因为两个都混在一起，我们没有把它理清，所以才又是信的又是旧，两个搞不清楚，弄在一起。好，对初信者如何在时空中看见荣耀踪迹，这就是不是初信的问题了，我觉得还是心愿问题了。他怎么看见呢？荣耀中的基督，借着话语的传讲，让圣灵去做见证。我一看都是这样。他走上这一条，这是一个流啊，就像那个一等信徒，他也是一个流；二等信徒，他讲生命，讲那个恩啊，讲那个异梦异象启示的这些神迹奇事，这些圣灵的恩赐的，他也是一股流，他是一股流。十字架道路那是一股流，追求的方式是不同的，追求方式是不同的，能够满足他的方式是不同的。你看他从所唱的诗歌啊，所唱的诗，所爱慕的东西，你就可以知道啊，他到底走在哪一条路上。这个东西是不能骗的，不能骗的。那他很快会显明，他一定会显明出来的。那因为低等字句上的东西，他不能满足，所以我当时候人家跟我从要到到那团去，比如说我为什么不去？我都觉得这根本就在读书嘛，这根本就死的字句，在研究这些东西，没有道理嘛。所以我根本就是骂他们都是坟墓了，都是死的。神在他们当中不活嘛，比如说没有神迹奇事，没有这些异能。神，你看没有死的形状这些东西，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死的嘛。那所以怎么会去那种那个在那种环境里面追求不能满足嘛？好了，所以我就到那个神就把我带到那五旬节的教会。但是在那里面呢，你看我们多热闹！你知道我那时候带聚会的时候，那个一祷告，全教会一祷告，这个屋顶要掀开的。我们那个弟兄啊，到我们教会里去，他说。你们是很好的，但是你们隔壁哦，要信耶稣恐怕很难。他说很难，真的啊。那后来人家，哎呦，后来隔壁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他用那个麦克风啊，把那是更大的声音往我们里面放啊。然后你们是很好的，但是真的是发生问题。那老人家拿着杵着拐杖，有一天就跑到我们那个聚会的地方来。因为那老人家不信，对，那你不能骂他撒旦的工作，这个实在是。所以就说啊，因为当时实在没有这样。那有一个姊妹一跪下来，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，哇，整个家伙就兴奋起来，是这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在我家祷告，说哦，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。我问他，你怎么知道耶稣来？他就看有一个影子，我说有一个影子来，就是耶稣来嘛。 所以我当时就有一点那个，但是我知道我很喜欢，我喜欢那个气氛，我喜欢那个追求，因为我知道有神一定有神迹啊。所以那时候碰到一个小孩子十几岁，他是一个听也就是他是一个不良少年，后来神救他，他就是看见三次的布道会里面啊，他看到每一次都看到耶稣出现在讲台，然后又穿蓝衣，第一天又穿白红衣，又穿白衣，比如说了，然后啊，他看到这些异象，所以他这个人变了，那他就有一个恩赐看异象，那我就很喜欢他。那时候我在念大学嘛，他是一个国中生，那就把他带到我家来，我常常会问他，你看见什么？然后呢，他说，哎，我们去看某某人，可以不可以？去找某某牧师好不好？可以不可以？他就我们就跪下来祷告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什么？我们是这样寻求神的旨意，你知道吗？那后来，后来等了失去联络，后来这个孩子怎么样？我不知道了。反正这是一个追求方式。后来神怎么样把我带过来？神怎么样把我带过来？最主要一个发现，我觉得没有属灵的真实。我好像有几个牧师也是一样，他就在到处找嘛，福音界在到处找。他为什么后来跟我们啊一直发了我们教会的信息？就是因为他在人在台湾，我还不认识他。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发了我们的信息？他说因为简单化了，他就二十多年前他听我讲过道，讲十篇二十三篇，他觉得你讲的那么高，根本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那后来他去读神学院，后来他就找好多教会，在台湾有几个都是比较厉害的，比较激，也不是极端，不是比较激烈的这些五旬节的教会。他去了一阵子以后，他在追求，他在寻找，这样的牧师真的很少哎，我都很佩服他，我都想说，哎呦，那你吃饭怎么办？后来呢，不必为他挂虑，他就这么寻求，后来他看见这个，他就失望，换一个地方，又失望。换一个点，后来不晓得有个机会顾过到我们的网站，从那以后开始，他认定除了十字架以外没有路。好，现在带领他们弟兄姊妹就在十字架道路上，他完全讲到急得致死了。那他就是他认定这条路确实这样，除了十字架以外没有路，因为神早就告诉你要跟随我，你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，其他都不是路了，那都不是路。那在过程中的需要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若没有这些神迹启示，若没有这些异梦异象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追求。这些东西给我提供了帮助，让我心里火热起来，让我心里火热起来。但是我愿意又用这个例子来讲，这个在我一个阶段里面，仿佛给我提供帮助的东西，到有一天会成为我的阻碍。这个例子呢，我常常用的就是，比如说你去爬山，对不对？你在山底下，你不晓得从有些绳子从山上坠下来，帮助你爬山的人。那你从山脚下，你不知道哪一条绳子可以爬到山顶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随便，你就抓一条，你就顺着这个绳子爬上去，帮绳子爬上去。你爬到中途的时候，你发现到，哎呦，这里只能爬到这里，另外还有一条还能上去啊。你一定要把这一条怎么样放下，你才能够用这一另外一条，你才能往前走。你这一条你不放下，绑在身上，你怎么再往前走？先前帮助你的，到你在往前走的过程中，那些东西会成为妨碍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，比如说如果有各样的恩赐在身上，我各样的恩赐在身上，什么都有，异梦异象启示，什么知道一病干鬼，我都有能力，我话预言什么东西在身上，你看看，你会觉得这牧师属不属灵？属灵了，当然一定属灵了。我一边光会传音呢，这个传到还不属灵，对不对？一定很属灵嘛，对不对？那大家都说我属灵，那我就属灵啦。我告诉你，因着这些装饰， 我不会认识自己。我要是我很会讲道，我告诉 我是没有口才，从小就是没有口才，你要原谅我。所以那我是很会讲道，这个比如说很会讲道，这个东西会成为我的装饰，人家就看这个东西。现在都不是看恩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以为恩赐就属于，那这个东西是粘在我们身上，等到神要真正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这个东西一定拿掉。你说恩赐也要拿掉吗？是的。我就请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大家都知道的，耶稣传道医病赶鬼是凭着恩赐还是凭着生命大能？当然是生命大能嘛，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要如何，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嘛。所以这些东西在过程的当中，为什么剥夺？有损失，有埋葬，有弃绝，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？就是什么，把这个人的天然的才干，把这个人的属灵的恩赐，各方面的恩赐怎么样全部拿掉，把他置于死地，让他认识自己，把这个老自己置于死地，让他什么都没有，他自己才服下来，整个倒下来，他才能够进入复活里。我们很简单，我们都没有恩赐，我告诉你不要羡慕那个东西，身上都没有，很简单，你知道认了自己不属灵，我们没有那么属灵，你就好好渴慕吧，你好好追求吧，你告诉神我要属你的真实，我要生命，很简单的道理，你不要爱慕那个东西。好，所以这个在生命历程里面都提到，我们为什么追求一个在过程中的东西，我们为什么追求一个在有一天神真正要把我们拿掉的东西，你费了那么多的苦劲去追求一个将来神要拿掉的东西，我觉得就多了圈子，多了圈子，真的多了圈子。你需要的是属灵的真实，你需要的是属灵的真材实料，不是这样吗？你需要的是生命的度量，活着是基督，死了才得着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清楚了，不要一直在外面。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太有办法，我话说回来，怎么不太有办法呢？因为在救生命过程他就好奇这个东西，拦阻不住的。那时候我在那种教会，我在追求圣灵充满那个教会里面，拦不住的。因为我看不起所有的教会，我觉得全都是死的，都是坟墓。然后人家说，你这个你怎么这样追求呢？听你的祷告都怪怪的。我爸爸妈妈说，你们不要这样祷告嘛，祷告的话有方言领导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哇，拍锁在我家，在二楼啊祷告，那个一楼那时候录音带没有关掉，你知道吗？那录音机都录进去啊，那个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呢，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多么热烈。所以我希望这个东西是会有挣扎的。我妈妈那时候呢，有一阵子她就会，哦，我晓得这样子会不会浪费时间了，哈，是吗？我再讲几个例子啊。我妈妈那时候呢，那时候有一阵子呢，她也是，她受我们一个她朋友的影响，那个姊妹非常好啊，就是她帮助我，好劝。也劝我妈妈不要这样，要放手啊！因为她看见我的意象，她看见我的意象，那神要辅导我什么的，那她最主要神用她安慰我妈。我妈那时候呢，她也会有时候做异梦，也会有意象。那有一天呢，她就告诉我，她说神怎么跟她说话，好，神怎么跟她说话？那天早上，那时候有的都有应验，好，神跟她说话。我告诉我妈妈说，我说她讲了很多，我说。你不要把信心建立在这里，这可感觉的、可看见的这些东西不可靠，你不要把信心放在这里。他说，结果讲了几分钟，他说：“你把我的信心都打垮了。”因为他的信心就建立在那里。你说你把我的信心都打垮，那我以后怎么信呢？ 信心的路是没有凭借的，请你记得，有凭借的路都不是纯净的信心，没有看见而信的，那是因为他有一个力量在那里，有一个力量让你能够信。真正的信心是不需要凭借的，有凭借的那都不是纯净的信心。我们讲的十字架路其实它就是信心的路。什么叫信心的路？祷告神都没有答应，环境一直还那么艰险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啊，还是那个事情还是一直没有解决。神到底是活的，还神还在吗？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，这就是让你凭着信去走。你不要看环境，这真正的信心。不要神向你说话，没有话语，没有各样的指示，没有启示，但是你还有个力量往前走。你不凭靠这一切，神在你里面给你力量往前走，这才真正的信心。有凭借的都不是信心，所以他走的是亮光的道路，要有亮光他走路，对不对？什么事情跪下来祷告，一定有异梦有异象，这很近前的。我、这个在某一来讲，的确也是某一过程来讲，的确是他很敬畏神。但是你要是一直在靠着这个东西的话，没有办法真实往前走，没有办法真实往前走。神会启示你，神的主动他告诉你，那是一回事，你不必去追求这些。有没有那是出于神。所以这个啊，我想信心的路它本来就是没有凭借路，好吗？没有什么问题没有。我问哦，我最好你们是不要有问题了。
我们如何能看见保罗所看见的，如何认识保罗所
认识？对对对，很好啊。我刚刚讲了，那几个弟兄他怎么看见的？你说是怎么看见的？对不对？那心给了神，对不对？当他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怎么样？要发出亮光嘛。我们都读了那么多经文，你没有看见，我以前会带弟兄姊妹宣告了。哦，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到，好像、不是效果不明显，而是好像都是预尝的，好像都不是真实建立的，因为这主要光景的问题。所以我想你们没有人带过你宣告吗？没有人带过你们宣告吗？没有人这样带过你们祷告吗？都没有吗？对不对？应该有吗？那现在我现在我们不提这个啊。那实际上有没有人带保罗宣告？那就好啦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人家都有一条路出来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学一个样式？不一定了。我在说真的实在是不一定，你向神去祈求，神会自然向你显现，实在是这样。所以你怎么能够看见保罗看见？就着我们站在人的立场来讲，你要读圣经嘛。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把心给神，对不对？你告诉神嘛，你不要向我要啊，你跟神要啊，你告诉神嘛，你为什么？你说我要看见保罗所看见的，我要进入保罗所进入的。主啊，你帮助我，你让我能够得着他所得着的。你为什么不向神求呢？这要教吗？我觉得很奇怪耶，这所以我很多弟兄姊妹都问我，我说这个心愿东西不能教的。他说他怎么不能教？因为教你就不是，你会要求你将来会，你会要求你的子女说，哎，妈妈的生日到了，你要买什么礼物？是这样子的吗？是这么教的吗？心愿东西能够教吗？你对神的心也是不能教的，这真的不能教的。那教的都是假的嘛？那谁教给你的？那真牧师教的。那不是出于你自己的，对不对？是人家教给你的，人家告诉，哎，妈妈生日到了，哎，你给她预备什么什么什么，人家教给你的。你妈妈知道的话会很难过。不是这样吗？心愿东西不能教。对不起啊，所以我不可能给你满足的答案，因为很多东西是不能教的。属灵是本来不能教，心愿问题我都讲了，该讲都讲。你说吧， 有还有什么问题？没有了。对嘛，教一个方法嘛。所以刚刚你第一次没有听到，我就已经问过了，你大概比较晚来，我就请问你嘛，人对神有没有方法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一个方法？我曾经被人家问过，我们要怎么样祷告让神能够听我的？我说你好厉害，你有一个方法能够对神，我想你变神了。人对神绝对没有方法，方法人的主动，实际上神是看人的心愿。你的方法很幼稚，但是神是看你的心愿。你看那个小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跟你表达爱心的时候，拿那个最小的什么玩具也好，什么，对不对？给你，哎呀，跟你要跟你亲近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轻看他给你的那个小玩具，对不对？那是表达他的心愿嘛？神对我们也是这样，所以人对神没有方法，真的实在是没有方法。有方法，那有方法，那是因为站在人的主动上，站在人的主动上，好，那都是在人的主动的初阶里面，人的主动初阶里面是有方法，但是那个方法，等到你往前走的时候，人的方法你会发现到都用不上。真正走在属灵的路上，人的方法用不上。人绝对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对神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好吧，那我可以回家了。
有没有还有五分钟？
还有没有？没有。我觉得我都讲得很清楚了。这几天来你们很好啊，有录音啊，有网站啊，那为什么不？你们可以复习吗？安静下来复习。对，我们那教会我们是一个网站，我们是录音。